中共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陈文清日前在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彰大会上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支持隐蔽战线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也称，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复杂程度、艰巨的程度是明显加大，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中共为何要大张旗鼓地宣传隐蔽战线？中共的隐蔽战线究竟是通过哪些管道在进行？与此同时，近日接连发生两名美国的现役海军士兵向中共提供敏感的军事机密，被控间谍罪和受贿罪，以及台湾陆军特战航空指挥部的一名现役中校疑似将汉光演习的资料泄密给对岸而遭到收押。中共部署隐蔽战线是否也是为了要应对美中之间的激烈交锋和规划布局对台作战？外界究竟要如何解读习近平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节目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的兼任副教授曾建元教授。曾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马季先生。马季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曾教授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先请教马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我们先从美国和台湾最近这两个案子来看好了。因为就在这个中共大张旗鼓要宣传他的隐蔽战线之际呢，美国近日是拘捕了两名现役的海军士兵，分别是22岁的这个魏金超，还有26岁的赵文恒，他们是被控向北京提供敏感的军事机密，包括哪些呢？包括这个美国的军舰武器数据，包括冲绳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蓝图、军事演习的作战计划，甚至还把整份这个战舰机械操作手册就原原本本的给交给中共的情报单位了。你怎么看这起事件的严重性呢？马季先生，
这起事件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讲，我认为他中国所提就是窃取的这些信息呢，是我值得我们特别细致的去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位的魏先生啊，他所提供给中共的呢这些信息呢，也被美国检方呢指控为呢是间谍行为。那么他提供的这些信息当中，事实上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工程师的操作手册。那么这些操作手册对于中共来讲，都需要靠间谍去盗取或者去偷取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中国天天都在宣传自己的这个航母或者是那个战舰的优越性啊，超越美国性等等这些，但事实上他们最基础的操作的东西呢，是都没有建立起来。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海军已经建立数十年，那么通过我们看到这个案件所引发的这些事情的具体案例当中所列的证据来看呢，是让中国军方的这些水平呢是非常之低。当然这个也有人指称说啊，有一位这个专门研究这个中国的间谍史的一位专家啊，也是我的一位朋友，他给我讲，他说事实上他们所要求的这些东西呢，中国军方到底需要不需要都是两可，但是呢就是很滑稽的一样，是中国方面在美国所能够盗取的东西，或者是各个省派出来的国安人员的这些间谍，他们所招募的或者是引诱的一些这些人士呢，或者是美军人士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情况的人士也好，事实上盗取的东西呢，只是为了做项目啊，只是为了骗取经费，甚至他认为呢，这个对美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呢，并没有特别大。但是他对于第二位的人士，我们刚刚看，他出卖了不叫出卖了啊，他或者是怎么样叫受贿罪，他不是间谍罪啊，他指控他受贿罪的原因是他真的不知道对方是中共的间谍，以为就是给点钱就可以买点资讯，类似这样的啊，赚两个小钱花一下这样，所以把他称之为起诉他为受贿罪。那么他所提供的这个作战的演习的这样的整体的这个布局，包括武器系统的配置等等，这事实上反倒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军事行动的案例或者军事计划，这实际上呢，在他看来呢是更加严重的一个罪行。
好的，非常感谢马季先生的点评，很有意思。除了这个美中谍对谍，还有渗透入美军的军方之外呢，你也提到说这个偷的东西啊，其实很有意思。这个战舰机械操作手册，连这样的东西都要偷过去，真挺有意思的，让我值得我们细细的来看啊，究竟这一次的海军士兵是泄露哪些美方的 机密给中共。另外也想请教在台湾的曾建元教授，当然除了提到我们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共谍案例之外呢，负责台湾首都防卫有这个龙城部队之称的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的601旅啊，现在也传出了现役还有退役的军官涉嫌泄露军事机密给中共。而且根据这个台湾媒体的报道啊，除了这个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现役的这位谢姓中校呢，他不但是泄露军事机密，就是包括演习的这个机密给中共之外呢，他还疑似在台湾接触很多现役和退役的军人来发展一个组织。你怎么看现在好像美台军方都同时曝光这些所谓的共谍案呢，曾教授？
其实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间谍战啊，其实已经这个国共啊，当时这个国共分裂啊之后呢，其实就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最严重呢，其实在1949年哈、啊，当年中华民国的国防部次长吴石呢啊，将台湾的防卫的这个的作战计划呢全盘了。就交给中共啊，那是这个两岸历史当中啊，这个台湾啊在间谍战争当中最受害非常大的一次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三大战役国共的内战当中的三大战役当中啊，这个当时的国民政府啊，都大半的也都是啊这个失败的，主要都是在间谍啊这个在间谍战上面啊失利，所以在当时啊这个中共啊。引以为豪的就属于他所谓的这个隐蔽战线。
嗯，
所以现在呢，在那个美国啊或者西方国家啊，对于中共啊进行这个战略围堵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中共啊对于这个外界的状况的掌握了解，我想他的心情更加的急切。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在全球的围堵的情况之下，再加上过去。三年的这种疫情的期间呢，这个中外之间的这种交流啊，它事实上是这个相当程度的受阻，所以这使得中共的对于外界的这种资讯的掌握呢，它事实上会出现很大的一种误差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就现在的国际的形势呢会让中共感到相当程度的恐慌，所以呢。这个间谍的这个行为呢，特别是针对国际社会呢不论是从这个军事政治哪怕是商业这方面对于中共的这个围堵呢，那么中共要突破它突破这个现状呢，它就是加大它的这个间谍行为所以这就是导致说像美国或台湾最近传出来很多类似的事件。我想也是跟这个间谍行为的频率的增高有关
好的，感谢曾教授的分析。马志先生，我想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然后综合刚才曾教授的观点来继续请教您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北京是财大气粗，收买这些腐蚀统战监控策略，还有这个传统间谍、网络攻击、网络黑客间谍，现在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军方尤其是这个安插间谍的一个重点，利用这个经济的利益来渗透、捆绑、腐蚀和控制，进行所谓的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讯息战，干涉学术自由，还有到海外实习这个执行长臂管辖，这是网友 Reader Clear 的一个观点马俊先生，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政法委书记这个陈文清，他说现在要推动隐蔽战线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而且呢他要求各级的党委、政法委还有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关心、支持中共的这个隐蔽战线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他在国家安全会议当中特别去强调，现在国家安全呢，这个是明显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加大呢，而且是要坚持他所谓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我想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把这个隐蔽战线来大张旗鼓的来做宣扬？当然我们知道映照前面两个案子，可能是要应对美中之间的激烈交锋或是这个规划布局所谓的对台作战，但现在外界有一个不解之点，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要高调的去宣示所谓的隐蔽战线？现在中共的隐蔽战线为什么不隐蔽了？刚才这个曾教授跟网友们也提到一些隐蔽战线是透过哪些管道、舆论战、心理战去进行的，但是现在高调的去宣示这个隐蔽战线，您认为分析这背后有何用意呢？马俊先生。
这既是体现了习近平一贯的这个没有逻辑啊，甚至连基础的常识都不具备的一种说法啊。这也当然呢，我们看到当他确确实实准备把隐蔽战线高调的抬出来要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展现出来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官呢，就是他实际上没有更多的力量。与此同时呢，他希望能够用隐蔽战线的去唬唬人。我们知道中国的海军的情况，我们也最近看到了关于中国火箭军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呢，实际上都显示出来习近平所统治下的这些啊，这个枪杆子也好，或者刀把子也好，或者各式各样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在关键时刻还都是有生锈的。那么如何来恐吓民众，甚至利用所谓的第五纵队的这种潜伏者啊，来让国民紧张起来，同时呢也做好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习近平一直所鼓吹的所谓的伟大祖国的复兴，或者伟大中华的复兴。那么中华的复兴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就是对外用兵。那么对外用兵的手指的或者剑指的一直都是关于啊民主的台湾。那么这是我认为啊这个隐蔽战线呢，那么清理内部的，甚至告诉所有的人啊，你们旁边有眼睛啊，你们不仅仅要在行为上表现的忠诚，思想上也不能有问题，任何个人的事情你们都要小心，甚至你老婆都是，或者你丈夫都是，或者你的孩子都是隐蔽战线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全民互相监视，来稳成一个大盘啊，来用这样的一个力量，集中力量来夺取台湾，或者是来完成他的啊这个政治使命，或者是伟大复兴。
好的，感谢马先生。关于这个习近平隐蔽战线不隐蔽的事情，也想请教曾静元教授。不过我综合一个中央政法委长安健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在7月15号推送了一个国家安全机关的形象宣传片啊，是大幅度高调的来宣传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无名英雄，向他们致敬啊。长安健还写到说，隐蔽于无声，亮剑于无形，这是一场没有烟消的战场上，要护国安宁。请教曾教授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是大张旗鼓的在宣传这个所谓的隐蔽战线啊，还要向这个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来致敬。您认为我们如果反过来看吧，刚才说这个美国的海军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共谍，偷的是什么战舰的操作手册。如果我们反过来看的话，现在是不是正是因为中共它内部对于自己的军事技术这个不具信心，还有认为说在台海战争当中可能会这个几次兵棋推演下来可能打不赢，所以只好他们拿出最擅长的这个秘密武器，像刚马居先提到的这个第五纵队，对这个台湾和美国西方进行他们最拿手的渗透和潜伏呢？你怎么看隐蔽战线不隐蔽这个问题？
这个隐蔽战线啊，这个在中国大陆内部啊，那个是有一种是一种状态啊。那个就是对内的进行这个减速，但是如果是放在台湾啊或者其他国家呢，那么这个隐蔽战线的概念呢，事实上就是透过那个就如果你过去啊台湾的历史啊那个当中啊中共隐蔽的这个作战啊它的一种经验来说，就透过这个第五纵队和它的地下党系统啊，这个地下组织啊，那么在台湾呢、啊。那么吸收这个认同中共的这个人力，那么形成一种这个一种金字塔型的一种指挥命令行动的一个系统啊。所以呢，在不论是这个有关于这个情报的输送啊，或者是届时呢两岸如果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啊，这个在台湾内部进行这个这个颠覆这个破坏的这个行动等等呢，它就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所谓的这个隐蔽的战线，也就是说敌后的一个作战啊，指挥作战的一个系统啊。那所以这个在过去台湾的这个历史当中呢，这个中共隐蔽战线呢，虽然呢最后呢被中华民国啊的情报单位当时这个白色恐怖，我们所谓白色恐怖啊，这个体制呢消灭掉，但其实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时这个。隐蔽战线呢，它在台湾内部会发生效果呢，是因为当时中共所提出来的一些主张啊，或者他当时在台湾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正面的啊，那个他当时所提倡的这些人权民主的这些价值对比啊，当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所以呢人心向背，所以所谓的隐蔽战线呢，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台湾的民众啊，他会投入主动的投入到 这个这个系统当中。
嗯，
可是现在呢，现在呢，它是只能透过收买啊，用这个利益的交换呢，来建立了它的所谓的这个隐蔽战线。因为什么？因为中共在台湾的这个形象啊，或者是它的整个国家的这种党国的这个价值呢，是和现在台湾人民普遍所信仰的这套价值体系、普世价值体系呢，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呢，它只能透过收买的方式，而收买呢，事实上是最不可靠的隐蔽的隐蔽战线的这个系统。因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这个有其他更高的价值或者更高的利益，那么被收买者他很容易就背叛了啊。
好的。
因为他是为利益而来，并不是为了他的价值信念。
嗯。
所以啊，这个中共要在台湾或者在民主国家，当然他所谓的隐蔽战线，这个当然这样的建构呢，我相信这个现在还是在进行当中，因为这个是这个情报或间谍行为当中啊，最保险的一种这个组建的方式。可是呢，要形成一种对当地社会啊全面性的一种颠覆呢，这个会面临当地社会的民众啊，他的一种价值观的自动形成的一种抗体啊，一种防卫的体系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他顶多啊就是收买，但是呢，碰到关键的问题的时候，我对于啊台湾人民哈，或者甚至台湾的这个政府官员、军方呢，对于守护台湾的这些这个基本的这些价值，以及现在的这种宪政民主的生活方式，大家还是要保卫这个东西的啊。那
好的，感谢曾建云教授。继续也想请教这个马巨先，刚才提到这个中共的政法委啊，高调的用是个宣传片来这个宣传中共的隐蔽战线，其实也让人想到过去，其实解放军国防大学还有这个总参谋部三部之前也曾经有过一部，我记得大概是90分钟左右的宣传片，叫《较量无声》，当时是很红的。不过那部《较量无声》，它强调的更是像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跟冷战的思维。我们其实看到习近平最近不断的去强调要有这个底线思维跟极限思维，你怎么从这个宣传隐蔽战线和过去的这个较量无声来看，习近平他现在连任后不断强调的极限思维和底线思维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怎么解读？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极限思维所讲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实际上这个我们很简单就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就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或者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或者是阅读过这些知识的人就知道，这个极限思维事实上就叫敢于斗争。
嗯，
它的另外一句话叫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拿到一个大家经常会在网络上提到的事情，就是曾经说西安以东可以消失，就像毛泽东说打核大战中国死几亿人我还有几亿人一样，这就是共产党的底线思维。事实上用四个字来表述的话叫不怕牺牲。
嗯，
但是不管是他的底线思维或者极限思维，有一个特点，共产党的特点就是永远和人民挂钩。牺牲的或者是为了这样敢于斗争而牺牲的，或者是为了不惜一些代价而牺牲的，
都是老百姓，
老百姓贫苦的民众。
是。
那么他在现在这种紧闭战线的这个大提倡的过程当中讲到的这一系列的斗争与牺牲呢，事实上都是在国内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呢也在做好着与美国撕破脸、与日本撕破脸、与美日韩之间撕破脸，对台湾动武，甚至在南海各个方面出现问题，甚至是完全投身于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场等等各种各样的邪恶的选择，在习近平的桌子上满满的摆着，唯一从良的、从善的、文明的、有这个基本人类价值观、进步价值观的东西在他的桌面上一个都没有。所以不管是他的极限思维也好，或者是所谓的底线思维也好，有一点都是民众或者是整个人类都会面对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邪恶强权的一个崛起。嗯，
是的。曾建云教授，您怎么看刚马巨先生说的这习近平的这种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其实牺牲的不只是中国的老百姓，甚至是整个全球人类的命运。在这样的极限思维之下，他敢于和美国、日本撕破脸，甚至可能对台湾动武的话，究竟世界、西方、国际和台湾要怎么应对习近平的这种极限思维呢？您的看法，曾教授？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不用太当然我们要防备，但是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呢？
嗯，
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高官啊，或者老百姓啊，或者是资本家呢，其实呢，就现在大量的这个他们的家人啊、亲戚、财产呢，在国外，在现在呢， 在全民抓间谍的这种氛围之下呢，这个资本啊，资本家呢纷纷出逃，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西方国家啊，如果啊要用中共啊同样的手法啊，那么来对中国大陆内部啊进行这个所谓的隐蔽战线呢，其实西方国家呢，它最大的利器呢就是它的价值啊，这个民主自由的这种生活，这个是真正的吸引的这个中国人民啊，或者中国的高官呐 啊纷纷的把这个家人呐、啊、财产呐、啊、送到西方国家，最大的诱因啊就在这个地方，并不是那个眼前呐、啊、那个金钱的小利啊，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因为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怎么让自己的下一代啊有更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那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啊，这个啊移民到西方国家。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西方国家当然这个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隐蔽战线或者是底线思维的这些说法，我们当然要有所警惕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民主国家呢其实有更好的一种武器呢，就是事实上就是不讲的这个意识形态上面啊，这
普世
价值的。是的，这个在深深的才会去鼓动啊，这个中国大陆内部啊，人民啊，他们对于啊，现在今天这个中共啊，这种全民抓间谍这种国家这个电子圈主义的一种反感啊，我想这个对，我想对自由民主生活的一种向往，这是一个基本人性啊。
好的，马志轩，其实刚刚曾教授也讲得很好，其实中共这个隐蔽战线是有一个这个弱点的，那就是在民主价值当中，包括很多中共高层官员也都到西方世界去了，所以这个隐蔽战线大家要警惕，但是不用太担心。那最后想这样请教您，美中之间的这个谍对谍和这个隐蔽战线的交锋吧，现在非常激烈，究竟谁占上风呢？美方要怎么应对？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拜登政府似乎也开始警惕，警觉到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很厉害，所以他也提拔他的中情局局长 CIA 的这个 William Burns 伯恩斯到内阁部来了，就是等于是提拔中情局长 CIA 入阁。您认为拜登政府的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隐蔽战线的激烈交锋吧，究竟是谁占上风呢？最后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
不管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好，或者是英国的对外军事情报，或者是各个情报部门也好，欧洲的都是如此。现在认定中国是最大的威胁，不管是海外的警察站也好啊，或者是设立的各式各样盗取商业间谍、文化间谍各种各样的间谍啊，都在密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美国的伯恩斯被提拔为入阁啊，这是过去他是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中情局的局长，他是与司法部下面的一个局。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拔呢，实际上也是在应对和面对来自于中国各式各样的危机和威胁。那么到底谁占上风呢？这个我们简单的就一件事去评判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一定就像曾建元教授刚才所讲，在价值观的过程当中，在普世价值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美国已经是上风，或者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上风。那么未来在与中国的这些所谓的抓间谍或者底线思维或者是隐蔽战线这些描述词，这些形容词遍布的宣传口径来看，那么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中共已经是在输，而且西方的吸引力正如曾建元教授所讲，那么这对于这个人性来讲，人人都是渴望的，而那个中共的这个统治集团或者他们给人们营造的事实上是反人性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已经立竿见得很清楚谁胜谁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马志先生还有台湾曾建元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